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陈静，这里是江苏，欢迎你收听。
江苏是中国地势最低的省份，10.7万平方公里。中国五大淡水湖两个位于江苏，还有大小湖泊290多个，连绵近1000公里的海岸线拥抱着约980万亩黄金滩涂，超过8000万人生活在这里。水乡沃土，人杰地灵，这里是江苏。
江苏最近呢是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而且呢学生都放假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呢好像都给我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虽然只有学生有假期，但是很多家长呢会在这个时候呢带孩子出去旅游，所以呢每年这个时候好像也是同事们纷纷休假的时候。包括你在南京也是，不管你去到哪个景点，都会看到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父母带着孩子出游的景象。其实暑假呢还有一个大热的地方，就是各博物馆。那江苏南京呢也是有很多博物馆的，藏品最多级别最高的博物馆当然就是南京博物院，那它在全中国也是能够排到前3的博物馆。最近南博呢也是配合暑假推出了一个亲子展，展览的名称是称霸侏罗纪，我是一只威猛的恐龙。那这个展览呢是由南博和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合作举办的，有来自自贡恐龙博物馆的20具恐龙骨架，还有各种恐龙牙齿、恐龙蛋以及动植物化石来到南京展出。并且呢这也是南博的第一个儿童展，所以呢在展览形式上怎么让孩子看起来觉得特别轻松有趣，策展人呢也动了很多脑筋。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是电影《侏罗纪公园》的音乐，我想熟悉这部电影的朋友可能一听就能够听出来，希望能够增加一点这种远古的气氛吧。那今天节目呢来给各位介绍的是南京博物院的新展称霸侏罗纪，我是一只威猛的恐龙。那展览呢是7月14号开幕的，一直会展到10月7号，展期呢有近3个月，所以呢大家有的是时间去看。我记得在展览正式开幕前我去采访的时候呢发了条朋友圈，那好多有孩子的朋友都是特别想去看的，生怕赶不上，当然一听到这个展期呢都放心了。在采访当中呢我得知这个展览呢不仅是南博的第一个儿童展，还是南博办的第一个自然类的展览。那其实像我这样的对人文比较感兴趣的成年人，之前对恐龙的了解呢也不太多，所以呢在看了这个展览之后呢也学到不少知识。南博这次展览的主角呢是一只叫永川龙的恐龙，那它的产地呢是自贡和平乡，所以呢叫它和平永川龙。它是生活在侏罗纪的晚期，大概是15000年前，是大型食肉恐龙，非常的凶猛。那在展厅当中能够看到它非常高大的骨架。我们先来听一听展览的内容设计师甜甜对展览的介绍。
我们这是一个亲子展，不是一个恐龙科普展，所以我们的特色在哪里？我们是一个有故事的展览，我们是一个故事线贯穿了整个展览。第二，我们是一个有情感的一个展览，我们的每一个故事其实是告诉亲子家庭一个小小的一个哲理。当然这个哲理是什么，大家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可能有亲子成长的烦恼，然后也有的就是小朋友能得到信息，就是说我可能长大了要感恩。同时我们这是一个有亲子互动，就是说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个展览。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学前儿童，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文字那是需要爸爸妈妈读给他听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文字你看都会有好多小问号，是有问有答的。那其次我们有这个亲子的绘本屋，它是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去读我们的恐龙的主题的图书绘本。那同时我们的踏片区跟恐龙蛋拍照的，它这个都是需要亲子陪伴的。还有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恐龙灭绝的假说，那可能也是爸爸妈妈可以陪你一起就猜猜看恐龙是怎么灭绝的， 还有包括电影，就是说这个可以跟小伙伴跟爸爸妈妈一起看。那同时对于恐龙的爱好者，我们也考虑了方方面面的人。您会发现我们的展览标牌其实分两种，这个是给小朋友和亲子家庭看的，那这个是需要爸爸妈妈读给不识字的学前儿童听的。那同时我们有另外一块展板，您可以看这边，那这边呢是给真正的恐龙爱好者，这只恐龙它的食性是什么，食草的、食肉的，它的真实的科普介绍信息我们都有，所以我们的文字信息的传递我们分了两个层次。
小朋友们好，我是川川，我是一只龙，哈哈。在中国一提到龙，人们就会想到传说中的身体长长的、头上长着两只脚的龙，那样的龙其实并不存在的，它们只不过是一种图腾崇拜而已。而我川川可是真真切切在地球上生活过的恐龙，说出来不怕吓到你。我们恐龙家族曾经统治地球1亿6000万年之久。
好，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一小段以永川龙的口吻来讲述的恐龙世界的故事。那拟人化的这种方式呢，的确是非常有趣，也更容易让人理解，让人接受。那除此之外呢，作为一个可能会有大量的家长带孩子来看的这样一个展览，那在布展的时候还会有很多的考虑了，比之前给成人看的展览，比如甜甜就介绍这个展，它所有的展板的高度呢是比较矮的，它的中轴线呢是定在1.2米，那还有很多针对儿童的设计。
这是我们第一次把我们的升降吊顶就是放高到将近9米的高度，这是第一次。那也是第一次我们把所有的展柜做得这么低矮，我们把所有的展板的这个中轴线放到了1.2米左右，包括我们所有的卡通的说明牌，这肯定大家看到南京博物院第一次做这么卡通的说明牌。然后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估计也是没有一个博物馆在它的这个展柜的展板上贴一个创稿贴，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玩，在我们的展柜上面贴了个创稿贴，就是我们打了一个创稿贴，您可以拍一个那个照片。其实我们想说的是那只永川龙它受伤了，因为我们是讲故事嘛，那我们有一个小气泡，它下面就是对应的就是它受伤的肩胛骨，但是后面展板上又有永川龙的这个图像，所以我们就贴了很可爱一个小创稿贴贴在它肩胛骨部位，是告诉小朋友就是这个地方受伤的，下面就是它受伤的肩胛骨，就是我们注重了很多的细节。还有您注意到我们这个所有的肩角我们都给它包了这个防撞贴，因为家里小朋友的妈妈肯定都知道，防止小朋友受伤是第一重要的。
那作为一个个子也是比较矮的成年人，那1.2米这个高度其实对我也蛮合适。还有像比较浅显、比较有趣的这种文字的表达，那对我这样的一个科盲来说呢，也是非常容易接受的。我记得那天还采访了这个展览的形式设计师张小帆，他说呢，是有这么个说法的，说四川出恐龙，恐龙都在自贡。所以呢，我也听到有很多家长说呢，原来要带孩子去自贡，而现在不用了，在南博就能够看到真的恐龙的骨架、恐龙的化石。
因为我们第一次做自然类的展览，然后现在虽然全国都在恐龙展热，包括《侏罗纪世界二》上映，我们看过很多的，包括鸟巢啊，包括上海啊，他们都有做世博，但是他们的展陈呢，里面的东西呢，都是仿制品。我们这里是从四川自贡，大家都知道，就是完全是真正的恐龙化石，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这次是因为有两个主题在，第一个主题就是亲子主题，另外一种呢也是面对青少年，因为他们进来以后也希望能够多学到点恐龙的知识。说我们也好奇，就是说是不是很多的小男生喜欢看恐龙，所以我们在海报的这个主题上面，我们是用了黑色，就是很酷的一个海报的样式，这个大家一进来就能看得见。然后里面的展牌呀、科普类的，我们都用的很酷的。然后你跟的那个内容的设计，你是一个就是以川川为主角的一个男主角，那你进来以后就可以循着这个脉络沿那个展线绕过这一圈，经过我们的三个展区，然后最后到了我们的社教部。我们这次是第一次把社教放进了我们的这个展厅里面，展厅的四分之一都给了社教部。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谁为情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这里是江苏，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陈静。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给各位的是来自昆曲的故乡江苏昆山当代昆剧院的一出新戏《梧桐雨》。
众生思君过，郁郁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春寒赐浴花青丝，温泉水花洗凝脂。时而不知叫无离，时时心存恩泽。
寒光中色思君过，郁郁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悬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柳公粉黛无颜色。
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陈静。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大家都知道这是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描述。那白居易呢是唐朝的诗人，那关于李阳的爱情，这好像是最早的一个艺术创作。那后来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清代大剧作家洪升创作的《长生殿》这样一个剧，这也是后来被演的最多的一个戏，特别是昆曲。不过呢，在洪升的《长生殿》之前呢，其实呢还有一个元杂剧，这就是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这部剧呢可以说是洪升《长生殿》的前世。而就在今年六月底呢，江苏昆山当代昆剧院把这部元杂剧从历史的长河当中打捞出来，经过整理改编之后，成为了一部完整的昆剧《梧桐雨》。六月底呢，在南京进行了首演，那这也是昆山当代昆剧院成立两年多来的第一部，算是原创的一部剧，被称为是新杂剧。那在这个剧演出之前彩排的时候呢，我去做了采访，我采访到来自台湾的这部剧的制作人林凯，他给我介绍说，昆曲呢是600年历史，而元杂剧更早，有700多年了。那元杂剧跟后来的这个明清传奇不同，它的表演形式是不一样的。那这次昆曲的《梧桐雨》对元代白朴的这个杂剧《梧桐雨》都做了哪些改造呢？让它成为了一部新剧呈现在舞台上呢？我们来听一听林凯的介绍。
所以我们说昆曲是百戏之祖，那偏偏我们又找到了昆曲之祖，元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啊，唐诗宋词元杂剧，对不对？这个东西其实是好像是读起来大家都很熟悉的，可是台上怎么呈现，那就要用现代我们的揣测，还有我们现在对于文学的理解，还有市场的需求，还有审美，我们来创造出一个叫新杂剧这样的形式。其实还是昆曲，当然是昆曲，因为演员是昆曲，音乐是昆曲。可是为什么叫新杂剧，是因为它文本的方式是不同的。我来说一下，以前元杂剧基本上就是四折一楔子，四折一楔子差不多现在就现在来讲是很适合一个晚上欣赏的。 我们讲说长生殿
很多巨四墓嘛，
对对对，长生殿《牡丹亭》都是五十几出的，五十几出的，你最明清的时候写的是大量大量，可能要写好几碗的。可是我们回看到元杂剧，哎，特别有意思，是四折一蝎子，很适合现在一晚演出的。可是它又有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人叙述的一个剧本。比如说白骨写的《梧桐雨》，他就是唐明皇一个人唱，来他来诉说他跟高力士的关系，他跟诉说他跟梅妃的关系，他诉说他跟杨贵妃的关系，由他一个人
独角戏。
独角戏，另外一出戏可能就是旦角的独角戏。哎，对，他这出是生角，所以不符合现在的一个，你不能叫做清唱剧吧，或者叫什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改，还是用昆曲的形式成为一个戏剧。生旦净丑都有，然后在上面主角哎搭起来一个，这个不是元代的，这个就是明清以后的事情了。可是他的本子的确是白谱的四折一蝎子。来，罗州，你看到我们的节目单或者看到我们现场演出的时候，原著剧本是白谱，罗州只是改编。为什么要改编？说实话，它还是有一点大，还是要剪掉，还是要把它更连贯。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罗州写的东西和白谱写的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它是密切合在一起的，你分不出来这个文词的感觉是现今人写的还是白谱留的。所以罗州高是在这个地方特别高，就是我今天补两句，我今天补了一段，跟前面竟然是完全从语气从文本的感觉都是一样的。
好，上面呢是梧桐雨这部剧的制作人，来自台湾的林凯，给我们介绍到元杂剧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四折一蝎子。那这个剧的整体改编呢是青年剧作家罗州，他呢曾经两获曹禺奖，五获田汉奖，非常的厉害。他希望能够通过梧桐雨这个剧呢激活古老的杂剧。因为元杂剧实际上还保留有很多的文本，那今后呢可以慢慢的让他们复现于舞台，即使去重新深刻的认识传统，也会对当代的戏剧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长安回放绣成堆，杀西天门赤壁开，
走，
拜拜。
好，我们听到的是梧桐雨彩排的现场。我记得那天去采访的时候呢是下午，演出呢是在晚上，当时剧场里面呢正在进行最后的走台试音响等等，那舞台呢也还没有完全装好。昆曲的舞台呢一向是比较写意的，不过呢这次的舞台呢还是让我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它用到了铁艺，那在舞台的正面还有侧面把它们堆叠成了这个山的样子。那个铁艺呢好像沙一样是镂空的，所以呢显得非常的轻盈，远看是有中国山水的感觉。在采访当中呢，制作人林凯跟我介绍说，这的确也是昆曲舞台上第一次用到这样的材质和表现方式。
用现代的制材，铁丝，可是勾勒出好像水墨的感觉，或者是凹凸的那个山水的感觉，中国山水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你看到这个制材的时候，你觉得是现代的，可是它的那些所表达的亭台楼阁或者山水却是中国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它这种材质，它虽然是一个金属的，但是因为它说像沙一样的，
对，所以它会
轻，
对，它会有个透感。山水画的时候画的那些奏折的感觉，这是舞美是很中国的，可是又很当代的。这是我们邀请的中央戏剧学院的博士生的导师张庆山先生，他的团队组成的，他也自己有工厂，所以他不仅是设计而已，他也可以发挥植材的功能，开发植材的使用。像普通你看舞美布啊木头啊这些为主，用铁的。
我之前好像没有看到昆曲舞台上
有
这种材质，
没有，就
算
话剧也很少。第一个它有它肌理的感觉，光上去有不同的反应。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
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
锦绣江苏，全角度解读江苏社会文化符号。
好，我们今天节目呢给各位介绍的是昆山当代昆剧院他们的这样一部新杂剧《梧桐雨》，以昆曲激活元曲。那这个新杂剧呢，当然是对元杂剧它的形式上做了改变，而在内容上最大的变化呢，是让这个唐明皇、李隆基和杨贵妃、杨玉环的爱情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悲剧。那之前不管是白居易的《长恨歌》还是洪升的《长生殿》最后呢都是让唐明皇跟杨贵妃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他们在活着的时候不能够团圆，但是在梦中是团圆的，而梧桐雨并没有。那这也是编剧罗周对这样的一个故事做的一个新的思考。这部戏的主演杨贵妃的扮演者龚引蕾说，这是这个戏在意识上比较现代的地方。
长生殿，洪升的长生殿是在白朴的元杂剧的这个框架上面，他去扩充了很多的旁枝，但是他的故事是不变的，都是李阳的爱情故事，加上这个家国怎么样，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编剧，特别是编剧，就是这次我和罗老师在聊天的时候，他也给我很多的去刻画这个人物的内心也好，你去外化也好，你得要有依据。
我突然想起来，像那个就是陈凯歌那个《妖猫传》，其实不也是讲的这一段？
对对对，《妖猫传》它可能是更要迎合我们现代人的一种，所以他把唐明皇是说得非常不堪的，对不对？你看，其实都是设计好圈套了，把贵妃就骗到这个棺材里去了，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个呢，其实罗老师他也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可能女生对这个爱情更专业一些，更忠贞一些，男生当你的权利啊，你的什么就是有很多让你选择的时候，
这个是可以牺牲掉的，
对，你就可能牺牲掉你的爱情了。他可能其实和我觉得对现代人也是有很多的警示作用的。但是我一直觉得罗老师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因为我们这一出戏是一个悲剧，长生殿是最后是一个大团圆，贵妃虽然死了，但是在月宫里团圆了，她成仙了，唐明皇又到月宫去思念她嘛，因为后来到了怎么还是个大团圆的结果。那么我们这一出呢，它是一个悲剧，那么就像罗老师说的，你的选择，你就要对你的选择负责任。你既然当时选择了抛弃贵妃，那么你最后你就选择孤老终生，你一直在思念和悔恨中，那这也是你的选择。
我记得前段时间在节目当中也给各位介绍过的这个粤剧《乌衣巷》，那它的编剧呢也是罗周。那个剧呢其实讲的也是爱情，是讲的当年东晋时候居住在南京乌衣巷的这个大家族王家的两位才子王献之和王徽之他们的爱情故事。那在那个戏当中，我觉得编剧罗周在观念上还是非常现代的，同样这个剧也是如此。那在彩排的现场呢，我也采访了这部剧的另一位主演，那就是唐明皇的扮演者钱振荣。我们来听听他作为一个男性对这个戏的看法。
他的特点就是站在一个现代女性的一个立场，就是思考爱情，就是他不仅仅是一个爱情的附属品，他也是一个爱情的主体。那么但是在当时唐朝，或者就是在梧桐雨写作的年代，哪怕是在长生殿洪升写作的年代，女子可能都没有这么自主的一种意识啊，所以说我们的传统戏它就这一块就缺乏。那么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她写这个戏的时候，她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她就去思考了，那么她就站跟唐明皇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对爱情是一个平等的地位上来思索这个问题，有一些新的火花、新的想法迸发出来。
因为我 有的时候也喜欢去看看戏，就觉得好像他有的时候比较简单，思考啊什么那种，他总归是要个大团圆，对吧？然后什么才子佳人啊什么，大部分是这样。就像一些老戏迷看，他觉得哎，这个戏反正看娱乐，有的挺好的，蛮轻松的。但如果你要有更高一层要求，好像就觉得又有点欠缺，就这种感觉。
是是是是，这个就是传统戏剧跟现代戏剧的一种区别。你几百年过去了，那他这个东西可能就到现在都有点不合时宜了，或者思想意识就够不上。那也有好的，比如说你像《牡丹亭》之类的，
那他本来就好，
哎，
他当时他就已经
就
超前了，对吧、啊？
哎，那么等放在现在，你觉得还是会被他打动，
对
不对？
一次聆听，一份心情，一个江苏。
那天我们相遇在梧桐树下，彼此之间没有再说一句话，转过身后的你眼泪已落下，是那一年的梅花在盛开了。曾经的誓言都随秋风远去吧，飘散在寂寞的石头城下。这是一个让人悲伤的季节呀，我们相爱但却咫尺天涯。南京下的雨，纪念我们的爱情，就像一场老电影，猜不出结局。南京下的雨，留下太多的回忆，直到我们都老去，再次相惜。鹊桥边野草花，无意相扣，夕阳西下，有我在秦淮河畔对你深深的牵挂。旧时王谢堂前燕，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相爱但却咫尺天涯。南京下的雨，纪念我们的爱情，就像一场老电影，猜不出结局。南京下的雨，留下太多的回忆，直到我们都老去，再次想起。相信 那天我们相遇在梧桐树下，彼此之间没有再说一句话，转过身后的你眼泪已落下，是那一年的梅花在盛开了，是那一年的梅花在盛开了。
好，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歌曲《南京下的雨》。不管是梅花还是梧桐，对于南京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梅花和梧桐可能也给哪怕是南京的过客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里是江苏，欢迎你继续收听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无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Oh,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带各位去江苏无锡的雪浪小镇。雪浪，大雪的雪，浪花的浪，是无锡的一个小镇，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那现在中国各地的特色小镇呢，可以说风起云涌。而雪浪小镇的特色在哪里呢？它把自己呢定位在制造业和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和唤醒，成为了智能制造、新思想、新动能的一个策源地。那不久前6月底7月初，在无锡的太湖之滨雪浪山路，就有这样的一场雪浪大会如期而至。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小燕和华小青的报道。无锡雪浪小镇唤醒大能量。
6月30号到7月1号，无锡太湖之滨雪浪山路，一场拥抱智能制造春天的盛会如期而至。
这个是我们跟阿里巴巴合作的，基于斑马3.0系统，它可以比如说非常智能的在里面，你可以跟它说，你好斑马，我有点热，我有点冷，我想看星星，它会控制空调、控制天窗、控制灯光等等来与你进行交互。
上面介绍的是一款参加雪浪大会展示的最新版互联网汽车。汽车加持互联网变得如此智慧和贴心，放大开来，工业制造加上互联网、物联网又将带来什么呢？这也正是这次无锡雪浪大会关注的焦点。大会由十多家龙头制造业企业发起，超过500家制造业企业参加。此前，相关专家和综合部门领导走访了200多家企业，同时在线上调研了1000家制造企业，希望大会不做空谈，紧贴企业和产业的实际。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李小敏在主旨演讲中谈到，无锡是靠制造业发展起来的，无锡也将倚重制造业走向未来。
制造业的出路在变革，制造业变革的关键在智能制造，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动能得以集聚，质的跨越得以实现，这就是从制造业中来到制造业中去的内涵要义。
无锡是中国较早提出智能化发展的城市，在全力推进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高端化为特征的现代产业建设中，把智能化放在了第一位。这是因为无锡不仅是制造大市，有着较好的制造业基础，而且是中国唯一的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具有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先发优势。近年来利用这个优势推进智能制造，示范应用项目和企业的数量规模均处于全国同类城市领先水平。走进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无锡伊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高速运转的织机旁几乎看不到纺织女工的身影，融入智能化改造后的百年传统企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质量和效益上都成为了中国棉纺企业的标杆。无锡伊棉纺织集团长江车间主任米娜：
我们工厂通过一个技术创新，还有一个设备的这个更新，我们现在的用人是达到了13个人。
作为在生产流程上进行智能化改造的样本，如今的伊棉集团每万纱锭用工人数下降到20人以下，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同时产品品质提升25%以上。西装是服装生产中工序最复杂、要求最多的产品。在国际著名的金毛纺企业江阴阳光集团西装智能化生产线，高端西装实现了从客户下单到产品出货的高效定制。即使是日本、美国等海外消费者线上下单，也能保证在1周内发货。在阳光集团董事长陈立芬看来，新经济时代数据就是生产力，他们正通过和雪浪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以及阿里巴巴等企业的合作，打造纺织大脑。近期开发应用的以图找图智能面料图谱项目，实现了上下游精准匹配，让沉睡多年的8万多种布料价值3亿元的库存重新成为俏销货。
我们利用数字化手段，让数据与产业链下游企业甚至终端消费者串联起来，通过数据与市场打通，让沉睡多年的库存动起来，让这些数据成为新动能，带动销售和市场好起来。未来我们会在行业内 上下游进行布局，将会产生十亿、百亿级库存资源盘活和市场空间，对整个中国毛纺乃至整个纺织行业企业带来新的变革。
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时代，制造业企业将走向何方？雪浪大会向世人展现着全新的、开放的答案。雪浪小镇名誉镇长、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表示，雪浪小镇就是要把制造企业打造成数字经济时代的先进生产力代表，引导激发更多企业走向数字化经济。
所以我经常在想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啊，本来是不需要雪浪小镇，那为什么需要有雪浪小镇这么一个地方？是因为无锡的制造业，是因为无锡的制造业才需要一个雪浪小镇，是因为无锡的制造业才会产生这么一个雪浪小镇。所以我想雪浪小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让大家今天看到的互联网能够离制造业更近一点，让大家今天谈了很多的软件离制造业更近一点，这也是雪浪小镇要做到的这个事情。
2017年8月，雪浪小镇在无锡太湖新城启动建设，并和浙江云栖小镇联合发起唤醒计划，让互联网和制造业相互唤醒。按照定位，雪浪小镇就是要让物联网技术为制造业提供新的引擎，同时让制造业成为物联网发展新的动能。雪浪大会是雪浪小镇启动后的重要一步。本次雪浪大会独家发布了2018中国制造业痛点分析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制造业的三大痛点，即工业设备终端的连接率低、数字化程度低、缺乏互通互联的数据标准，企业信息安全与设备数据安全重视不够。与会嘉宾直面制造业的痛点，分享自己的成果和体会。杨树森教授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大数据算法与分析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他分析目前工业设备数字化程度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成本较高，他希望他们的工业 4.0 与边缘计算前沿研究成果能够造福企业。
随着今后智能制造业产生的数据越来越多，企业带来非常大的这个成本，通过边缘计算的话，我们把数据本地化处理，本地化智能分析，就能极大的节约云计算的成本。
作为雪浪大会智能制造全产业链孵化分论坛主办方，中浩孵化器公司邀请了中国国内众多知名学者专家，从边缘计算、工业设计、数据分析、人才隐喻方面进行全产业链解读。中浩孵化器副总经理王玉荣说，雪浪大会还仅仅是一个推动的开始。
从企业来讲，它还面临着相对非常多的困境，一个就是它的资金，同时它也缺人才。通过这个论坛，最终他们企业能够跟我们邀请的这些嘉宾，我们这些高校能够产生更多的合作，啊，推动智能制造的再往前走。
无锡雪浪小镇作为互联网和制造业融合特色小镇，未来将加快打造无锡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的强大引擎，打造无锡制造业工业企业的制造大脑，打造出更多的像雪浪数字、浪潮等一流的工业互联网的平台企业。对此，应邀参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973首席科学家杨华勇满怀期待。
核心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是市场换不来的，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的契机，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杠杆，来培育新的动力，来拥抱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来扩大做强数字经济。我相信在雪浪小镇一定会长出世界级的企业。
一次聆听，一份心情，一个江苏。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 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各位，这里是江苏，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陈静，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时。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